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4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联手挺台参与世卫， AIT 每日发文挺台出席 WHA。 西班牙终于解封，日本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31号。川普说世卫是一场灾难。美国医院这个星期将会获得瑞德西韦。美国24小时新增1273宗死亡。川普表示疫苗年底面世。蓬佩奥评论中共故意隐瞒疫情的严重性。欧盟外交代表承认以前对中国有些天真。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即将举行，国际社会纷纷发声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美国在台协会3号在面书上表示，由3号起每日都会分享贴文声援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且支持台湾扩大公共卫生领域等国际参与。川普政府正在寻求关键盟友支持，恢复台湾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并且打算联同多个理念相近的国家联署致函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干事谭德赛，要求谭德赛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尝试唤起国际舆论，呼吁支持台湾参与 WHO。 西班牙在过去的24小时内新增164宗武汉肺炎死亡病例，是自从3月18号以来最低的纪录。与此同时，PCR 检测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838宗，降至1000宗以下。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实施解封。星期一，政府公布有关逐步解封的更多措施和细节。目前可以确认的信息是，在解封的第一阶段，10人以下的聚会，同时没有老年人或者病人等高风险参与的聚会是被允许的。由于旅行不被允许，聚会必须在同一省内举行。西班牙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研究人员基于目前的数据模型推断，97%的病例已经不处在活跃状态，但是要到8月5号病毒才会被清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会见经济复兴大臣西川康稔和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之后，计划将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底。星期日在咨询过专家小组之后，将会确定计划交付国会。同时，政府疫情对应专家小组副主席美新茂亦都警告，疫情降温的速度在不同城乡之间有差距，农村地区新增的病例数目下降速度很慢，因此各种规定必须暂时保留，否则大家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努力都可能是徒劳。专家小组亦都表示，目前另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儿童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的程度底下，找到重新开放学校的方法。川普总统星期日晚继续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是一场灾难。川普说世界卫生组织传递的错误信息是以中共为中心。他指出美国愚蠢地一直向该集团支付4亿5千万美元，而中共每年一直支付3800万美元。川普说世界卫生组织比我们以前的所有领导人都更具政治性，他们错过了每一个电话。目前更多国家正在加入美国政府的行动，要求对中共、世卫组织以及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展开调查。生物技术公司吉利德首席行政总裁丹尼尔奥大星期日表示，瑞德西韦是第一种获得科学证明能够对抗中共病毒的药物，下星期该药物将会在美国医院使用。他说这间总部位于加州福斯特市的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捐赠了150万剂药水，足以治疗15万至20万名患者。奥大表示，联邦卫生官员将会根据 ICU 病床的数量、疫情的爆发程度来分配这种药物。 他说官员将会在这个星期初开始发送几万份药剂，并且随着疫情在不同城市的变化和发展而进行调整。川普总统3号表示，美国年底前将会有中共病毒疾病的疫苗。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过去24小时病故的人数增加1450人，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7600人。川普同时表示，他将会敦促各级学校和大学9月复课。目前除了美国，世界各国都在度赶工，希望率先找出预防中共病毒疾病的疫苗。川普表示，他并不在乎哪一国出线，只在乎一支可以发挥功效的疫苗。当被问及在一项过程快到不寻常的研究中，人体试验所涉及的风险会有几高的时候，川普表示他们都是自愿的，很清楚自己参与什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号表示，中共加大力度隐瞒中共病毒的传播范围，包括隐瞒疫情的严重性，同时中共正在储存医疗药品。他说他可以确认中共尽了一切努力，以确保世界无法及时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川普总统3号晚亦都表示，中共在疫情上误导全球是毋庸置疑的。国务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川普总统正在制定一项长期计划，由多方面惩罚中共。政府内部多个消息来源表示，有可能采取的各种工具包括制裁、取消美国债务义务和制定新的贸易政策，令中共和其他相关的所有人承担责任。在武汉肺炎大流行底下，各国都重新审视和中共的关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3号坦言，欧洲以往对欧中关系的看法有些天真，但是现在对中共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实际。波瑞尔指出，中共既是经济伙伴，亦都是有组织性寻求推广另一种管治模式的对手。他表示，欧盟和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敢令双方站在同一阵线，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共对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的理解和欧洲相同，尤其在危机到临的时候，迫使欧盟必须思考中共的一言一行有什么背后的含义。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法国已松绑封锁措施，不隔离欧盟神根区和英国旅客。乌兹别克东部水库溃坝，近10万人撤离。中共钳制言论祸殃全球，美国会速施压。美媒说，中国一月故意隐瞒疫情，暗中囤积医疗用品。乘客戴口罩分组登机，美籍航空公司4号起实施。白宫防疫高官表示，太多美国人无视安全距离警告。吉纳亚药厂表示，美国没有设限，已开始出口瑞德西韦。股神巴菲特称，疫情挡不住美国再度获得繁荣。下边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法国封城抗疫两个月之后，正准备逐渐松绑封锁措施。法国政府2号说，将为对抗新冠状病毒疾病疫情而实施的卫生紧急状态延长到至少7月24号，所有入境法国的旅客都必须隔离两星期。不过，当局3号表示，隔离措施不适用于任何来自欧盟、神根区或英国的旅客，不论国籍为何。至于来自欧盟、神根区和英国以外地区的法国和欧盟公民，当局将在未来几日宣布相关规定。法国计划从5月11号起逐步解除封锁措施，让学童分阶段翻学上课，部分商家开始营业，大家都能够在住家方圆100公里内自由行动，不需要填写文件说明去处。乌兹别克东部一座水库在1号发生溃坝事故， 大水摧毁农田并淹没数以千计的民房，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当局已经撤离将近100,000人。法新社报道，乌兹别克东部的萨尔多巴水库在1号早晨发生溃坝事故，促使政府采取行动撤离70,000人。溃坝引发的大水造成50多人住院接受治疗。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3号在推特发文指出，靠近乌兹别克边界的10座哈萨克村庄亦遭受严重洪患，迫使哈萨克当局撤离22,000人。乌兹别克当局当日已经针对官方疏失和施工违规事情展开刑事调查。萨尔多巴水库是2010年在时任总理、现任总统米尔齐若耶夫的执政下开始建造，这一座水库最终在2017年完工。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前，正是中共病毒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正是无畏无私的新闻。德国之声3号颁发言论自由奖给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记者，表彰他们为捍卫人权和言论自由而做出的杰出贡献。17名记者都因为报道疫情而被消失、被逮捕或者遭到威胁，其中包括3名中国的公民记者。另外，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位主席、众议院詹姆斯·麦高文和参议院马可·卢比奥5月1号亦写信给川普总统，表达对中共政府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上日益严厉限制的关注。他们希望总统施压中共，要求其释放被无辜监禁的新闻记者等人士，停止打压新闻和言论自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指出，中共政府1月时有意向全球隐瞒武汉肺炎的严重性，并透过增加进口和减少出口等策略来储备医疗物资。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显示，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1月底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之前，中国可能就已经缩减医疗用品的出口。根据全球贸易数据显示，各国自中国进口的相关货品数量从2月开始大幅下降，例如手术服减少 71%， 外科口罩下降 48%， 医疗呼吸器减少 45%， 插管工具亦减少 56%。 美国情报专家在报告中表示，中共政府试图隐瞒出口下降一事，并藉由混淆和延迟提供贸易数据来掩饰其行为，甚至公开否认曾对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实施出口禁令。但国土安全部对这一份报告的评估相当有信心，直指中共政府误导世界各国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的认知，同时还四出搜刮对抗病毒所需的医疗物资。疫症当前，阿拉斯加航空以及捷南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都陆续宣布强制要对乘客必须戴口罩或遮住口鼻才能上机的新规定。其中捷南、达美和联合航空将从5月4号起率先实施，其他国家航空公司的乘客必须戴口罩规定执行日期包括边疆航空5月8号开始。美国航空、西南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则将从5月11号实施。西南航空还宣布至少4项登机的新规定，包括了每10人为单位排队在候机室一侧的方式疏散登机，乘客前往机场前要先在手机下载数位登机证，并且要比以往更早到机场，以利进行新的登机流程和安全检查。规定中还建议乘客先吃饱再登机，因为机上暂时不会再提供饮品和点心服务。白宫冠状病毒因应工作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星期日说，他担心大量美国人没有注意到持续发出的警告和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来到防止这个大流行的蔓延。 巴克斯指出，目前全美50州已经至少一半的州长开始开放好像是公园、高尔夫球场和一些海滩等公共场所，同时亦都允许店家和美容院重新开业。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州有达到确诊数连续两个礼拜下降的标准。巴克斯告诉福克斯周日新闻说，对美国人来说，最好的建议是继续经常洗手和居家避疫。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 6.6 万名美国人因染疫死亡。对于白宫先前预测，最终死亡人数将是10万到24万人之间。比尔斯拒绝推翻这项预测。至于病毒疫苗是否能在明年一月前研发出来，比尔斯并未做出保证，只表示从理论上来讲有可能。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上个礼拜紧急批准使用瑞德西韦治疗武汉肺炎重症病人，成为第一款获得官方批准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物。吉纳亚行政总裁欧大星期日表示，公司捐出现存150万剂瑞德西韦给美国医院，足够治疗10万到20万名病人。他说，已开始将瑞德西韦输到海外，用于临床试验或以人道理由供给没有参与试药的病人使用。欧大表示，瑞德西韦在美国的分配由政府按不同地区需要决定。今个礼拜初开始运出相当于数万个疗程的剂量，再按疫情发展调整。他表示，供应量会在下半年大增。欧大说，美国当局没有禁止瑞德西韦出口，分配上会和美国政府政策保持一致。而作为全球企业，吉纳亚既服务美国病人，亦服务其他国家。沃伦·巴菲特上个礼拜对美国抵御危机的能力给予积极乐观的评价，尽管他承认中共病毒大流行对经济和他的投资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的波克夏·哈撒威公司股东大会上开场发言时表示，疫情确实会重创美国经济和投资状况，甚至可能持续几年。但是他说，当你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没什么事情能够阻挡美国，他说他的余生都只会压住在美国上。巴菲特表示，如果应对这一次疫情如同一场实验，因为经济影响层面确实可能无比广大，即使是波克夏今年内的表现可能会大幅逊于疫情爆发之前。但是巴菲特亦都表示，从1860年代南北战争以来，经历过1918年西班牙流感、1929年大萧条，美国的魔法总是能战胜一切，而这一次亦都是如此。